你的名，你朝赏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在现场和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的敬拜。会众，请起立，同声齐唱，颂赞主圣名。
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
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会众请起，让我们同声齐唱，求主拨开生命之饼。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典，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让我们做个顺命的儿女，在这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愿来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敬拜和赞美。虽然这个 pandemic 已经经过了两年多，但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被这样一个病毒来侵蚀，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与主亲近，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去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愿你来掌控这一切，也愿在你自己所命定的日子里面，能够让我们可以完全恢复来解封，也能够让我们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形态。带领我们的教会，不管这个事件怎么样变化，不管聚会怎么样的变成一个混合体，但你是永远不变的神，也求你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不论在任何形式上，我们都能够尊主为王，也能够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也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位和我们的家庭永远在你的眷顾和保守当中。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着，阿
们。
会众请坐。 我们要一起来拱手主餐。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好，我们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我醒察，看我们在过去这一个月有什么是不讨主喜悦的，有什么是得罪了我们的弟兄的，有什么是得罪了主的。我们都在这里认罪，也求主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主啊，当你的众儿女们围绕在主餐台前的时候，求你的圣善的灵再一次光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自我省察，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得罪你的，是得罪我们弟兄的，也求你一一赦免，也透过你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接受你的饼和你的杯，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我们仍然有主可追寻，也能够在这里我们愿意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了真自由，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一的灵，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带领我们虽然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态，但主你仍然在这里坐着为王，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本分吃了之后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每一个人拿到饼的时候，自己默默地来与主亲近，经过祝福过的饼，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跟主联合，能够合而为一。有没有人应该拿而没拿到的，请你举个手，我们为你补上。好，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请坐。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预备的饼和杯是为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信徒来准备的，如果您还没有接受，我们也为您祷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来领受神的祝福，跟给 与主合一。会中心起立，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杯。我们来恭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必得永生。阿们。好，会中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知道今年2022年，我们的教会的标杆是在基督里得胜。时间过了很快，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0月，所以9月到12月这个季度，我们的分题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位得胜的基督精兵。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尼希米记第2章的11到22节这样的一个，分成三个段落，我们一起来读。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儿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起回来，但神使我们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着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口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乘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和伦人三巴达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先知尼希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也看到了神圣灵感动，接着来的波斯马代的国王大利乌，让他能够让这些被掳的犹太子民可以回归，也看到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众志成城的来一心来恢复神的荣光，来恢复神的荣耀，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现在的光景就好像那个时刻，我们现在的 pandemic 似乎好像到了末期，也看到了这一切隔离也将要慢慢的能够过去，也让我们可以很快再恢复我们既往的我们正常的生活。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来接受这样一个变化？而我们来敬拜神，虽然我们的敬拜的方式我们可以上入，我们可以看直播，但神要的是我们在心灵和诚实上的敬拜，我们是不是应该仍然在实体上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一起在这边我们称赞哈利路亚赞美主，也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来预备我们自己，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愿把我们底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好，耶利米书啊，尼希米书，它是一个旧约的历史书之一，它是在主前大概420年左右在耶路撒冷写的一本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圣城虽然被毁了，圣殿也被摧毁了，但是主透过外邦人之手，就是马代波斯的王，让他们可以回归，不但让他们可以重新的恢复建这个圣殿，也能够把这些倒塌的城墙也能够再修筑起来，更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敬拜能够重新的恢复。所以第二章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怎么样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他说，你要求什么？于是呢，他就默祷天上的神，他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也就是他的故乡，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好，所以这里呢就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他怎么样能够心系他原来的祖国，他怎么样能够希望他自己的骨肉之亲能够仍然有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第二章前半段1-10节这里讲到了尼希米的祷告，他蒙了神的垂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古列王就让所罗巴伯能够回来再重建圣殿，也让 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两位能够回来再修筑城墙，也恢复他们的敬拜。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11到20节，也看到了他怎么样有一个心路历程，他怎么样经过了这段时间，他怎么样在这边跟神来交通。所以尼希米呢，他就透过检视耶路撒冷的城墙，看到了当时的一个荒凉的情况，但他怎么样来激励他的同胞一起来重新建造。好，这个图呢，我们以前啊，大家都上过这个主日学，都看过。这个是一个旧约的油钟，在中间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他的王国，他有三个王，有扫罗，有大卫，还有所罗门。他每个人做王有40年，所以在所罗门做王呢，他是971年到931年，这是主前的时候，他做了40年的王。在他做王的时候呢，966年到946年呢，他建立了圣殿。但很可惜，在他死亡了以后呢，这个王国就分裂了，就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好，所以北国呢，他就有10个支派。啊，所以这个北国呢，是在主前的722年呢，被这个亚述人灭了。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而南国犹大呢，它是由2个支派所建立的，是犹大跟便雅悯，但他们呢也遭到了被掳，有3次被掳，也是在主前的606、598、586啊，3次被掳到了巴比伦。接着呢，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呢就被波斯马代啊，巴比伦呢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波斯马代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啊，所以他被伊朗灭了以后呢，伊朗的王呢，他们相信耶和华，所以他们就让这些神的子民呢能够回到犹他这个城池里面，让他们可以回去再修筑城墙，再去重建圣殿，然后恢复他们的敬拜。好，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好，所以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主前722年啊，这个北国呢就亡了，他被亚述帝国灭亡。然后南国犹大呢，他也被掳了3次，掳到巴比伦。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亚述帝国，就是叙利亚呢，他就被这个伊拉克，就是巴比伦灭亡了。接着呢，这个巴比伦他在539年，也是主前，他就被这个现在的伊朗，就是波斯马代灭亡了。而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此刻。所以他们被掳了70年，所以我们从606算70年，就是主前的536年。好，这位波斯王呢，他就让犹大人能够回来重建他们的家园。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536年啊，这个所罗巴伯他就首先呢回来建这个圣殿。好，所以这是在发生在古列王的时期，这是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回归呢，就是主前的458年啊，这里看到了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合作来去修筑城墙。所以这里的王呢，就是这个波斯的另外一个王，叫亚达薛西王。啊，接着呢，亚达薛西王又让他们来重建这个他们的敬拜。啊，所以在445年。啊，以尼希米跟以斯拉呢，就再重新的来建造他们的一个敬拜。好，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好，所以在536年，波斯王古列让这位所罗巴伯，当时他的职位是省长，透过这个省长的职位，他在耶路撒冷，他就号召人民来去重建这个圣殿，会时了将近20年。这个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36章。所以这里看到了古列元年啊，这位波斯王呢，他就 有这个圣灵的感召，让他允许这些啊被流放的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就是耶路撒冷，去来建圣殿。好，在以斯拉记这里也看到了，他说古列元年啊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让这些子民能够回去建圣殿。然后呢，在以斯拉记第六章这里讲到，就是换了另外一个王叫大利乌王，第六年啊，这个圣殿第二次的圣殿呢就被建好了。我们可以回顾，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啊，他这个圣殿的建造，第一次刚刚我讲到了，就是所罗门王在他的40年的王国时代，他用了20年来建造，也就是主前的966到946。而这一次呢，就是所罗巴伯他第二次建殿呢，是在回归，就是536年，也建了20年，建到了516年，建完了。后来还有一次呢，是大希律王，但这个时候呢，不是建圣殿，因为那圣殿没有被毁，而是被希腊马其顿帝国呢，他们去敬拜偶像，所以污秽了这个圣殿，所以他在重新的修殿，这个修殿呢时间就比较长，他是主前的20年一直修到了主后的64年，将近84年的时间。但很可惜，他刚刚建好，到主后70年的时候呢，就被一个罗马的将军叫提多，他攻进了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圣殿呢又毁了。所以如果现在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游历的时候，你看不到圣殿，因为圣殿被整个被摧毁了，甚至主耶稣的预言也实现了，当他的弟子看到了这个圣殿的雄伟，都不禁的赞叹，但主耶稣却浇了一盆冷水，说你看这个圣殿很雄伟，但是将来这没有一个砖头在另外一个砖头之上，也就是每一块砖头都被敲下来来敲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圣殿被烧的时候呢，它的金子，它上面有很多的金子，金子就融化了，就融到了这个石缝里面，砖头缝里面，所以他们这些罗马兵丁呢，就把这个砖头一块一块的敲下来，想要拿这个金子，结果呢，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就是没有一块砖头在另外一个砖头上面。好，所以第二个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的时刻，在主前的458年，这个波斯王叫亚达薛西王，他就让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回来来重建这个城墙，花了52天的时间。在尼西米记一开始，他就说：“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能够守约施慈爱。”所以这也是圣灵的感动，感动这些波斯王，让这些犹太的这些流亡的子民可以回归，能够来重建城墙。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怎么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三次呢，也就是再往后面，在主前的425年，亚达薛西王呢，他就让这个文士以斯拉在耶路撒冷呢，他把这个圣殿已经造好了，城墙也恢复了，就在那边重新建造了敬拜，献燔祭，带领他们的以色列人来认罪祈祷，来宣读律法书。好，所以在尼希米记第8章这里就讲很多他们怎么样在这里恢复敬拜的一种模式。所以在第三次回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以斯拉他就从巴比伦上来，然后他是一位文士啊，所以尼希米是一位省长，他们两个就配合一起来搭配他们的工作。以斯拉记7章10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你可以对照了英文跟这个中文和合本来去看， 它这里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以斯拉定制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 study， 就是去读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 practice， 就是去行道来遵行神的话语，不但自己去做，自己去学，更重要的是又将律例典章来教训以色列人，也就是去 teach。 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很注重我们的宗教教育，是因为我们不但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堂课，但我们希望更多的我们可以来 follow up， 来去真正的学习，有系统的来去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主日学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不但是成人的主日学，我们儿童也是从小呢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也让他们来学习神的话语。以前我们有 Awana 的时候，也是透过 Awana 来去带领这些孩子们，让他们透过一些游戏啊，透过一些背诵经文啊，来奖励他们，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以斯拉他怎么样能够透过神的诫命来带领这些会众，让他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啊得到一个复兴的力量。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何尝不是这样子呢？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以斯拉记七章21-25节，这里都讲到了他的一个祷告，他怎么样为他的子民祷告，我们怎么样能够为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隔离中，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到做这个探访，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提名祷告，也为他们的需要，也为他们的难处，我们可以有一个彼此的代祷。好，所以我们看到了70年被掳以后的回归，这里有几本书它的记载，它有一个主旨。所以以斯拉记他讲的就是怎么样来重建以色列的圣殿和他的余民，余民就是他们回归回来的这些原来犹太人的子民。而尼希米记呢，他是在重建城墙和这些余民。哈该书啊，他就是鼓励这些已经回来的这些余民怎么样来合作来建造这样一个圣殿。撒加利亚书他主要的就是安慰这些已经回来的这些渔民，神的爱永远没有离开他们。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看哭墙，在哭墙入口那边他就有贴了一个牌子，他说神的爱永远没有离开以色列，没有离开这些神的选民。虽然他们现在仍然是悖逆的，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信的是犹太教，但我们也仍然为他们祷告，希望不久的将来圣灵也能够感化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回归，能够回到耶稣基督他的怀抱里面。好，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的11-20节，兄弟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好，第一个段落11-16节呢，我们看到了尼希米怎么样来检视耶路撒冷的城墙，能够了解他的这个目前的情况，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们做任何的教会的事工，我们也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17-19节，也看到了他们怎么样想要去做这样规划，去重建城墙的时候，也被一些外邦人在那边不但耻笑他们，甚至藐视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常常我们做主工的时候会碰到的，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圣灵的感动想要做些事，但是却常常就碰到了一些意料外的一些拦阻，也许是从人来的，也许是从事情发生所来的。但是最后20节他这里说，只要我们有心来同心建造，我们就可以蒙神的纪念。所以神会使我们来亨通，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利米书里面他也预言啊，在70年以后，这个被掳的这个以色列子民他们可以回归到他们原来的耶路撒冷。好，所以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这些人，他们是回来来修这个圣殿。好，第二批呢就是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的，就是要恢复宗教活动还有修饰这个圣殿。所以整体我们来看，他看到了城墙被拆毁了，甚至城门被烧了，仇敌四起，百废待兴，所以他们就很需要有一位统治者的领袖来帮助他们来重建他们的家园家园。好，所以第三批呢就是从尼希米带领的，他的职位是一个省长，所以像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同工一样，我们也是双职服事。我们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还有周末我们就来到教会来，去透过我们的执事的身份，我们的长老的身份来一起来建造教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所罗巴伯啊、以斯帖、尼希米，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神所呼召出来的仆人，然后在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回归的时候来使用他们来建造。好，所以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王的时间他回国了，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重新的来修这些被毁的圣城，然后他还带来一些同工，包括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斯啊、耶和耶大等等，所以以斯拉也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一起来重建城墙。好，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这是一个双职工人的一个代表，就像我们很多的执事长老一样，我们也是有两份工作，一份是在 secular 的工作，但另外一份呢就是在教会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工作呢，第一个就是要修筑耶路撒冷这些倒塌的城墙，同时呢他也要去重建神子民的一个敬拜。因为他是一个省长，所以他就可以透过这个职位来去升任上面的两种工作。寇监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勉励我们一句话，他说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也就是我们去做主工之前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意象，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意象，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负担，而这样一个负担呢就可以领导我们一起去工作。好，所以我们看到了尼希米呢他就是这样子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他就带领这些被掳而回归的这些人来去回到耶路撒冷来去建造这些城墙。常常神会借着一个特殊的时刻，然后去透过圣灵的感动，感动你和我，然后一起来进食，来祷告，来求告神，也让神的灵来帮助我们一起动起来，一起来去建造我们的教会。好，所以尼希米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好，所以尼希米他祷告是静心的聆听他的内心深处来自神的一个声音，也就是求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成就。也许神带领你做，带你所走的路跟兄弟我不一样，但是我相信的是神一定来带领每一个他的子民都有一个他所命定的事工，能够让我们能够同心来建造，来按照神所命定的 事工，我们可以委身在这样一个事工上，也能够勇往直前的来去做主的工作。好，所以他这里就有很多的规划。首先他看到了他的祷告，就是怎么样为耶路撒冷来做些事，而他看见的情况呢，就是城墙被拆毁了，甚至城门呢都被火烧了。然后他就在这边呢，他看到了有全门啊，然后有谷门啊，有粪场门啊，所以这里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Old City，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城门。好，所以尼希米呢，他来检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说：“神要使我为耶路撒冷来做些事，而他所看见的是城墙被拆毁了，甚至城门被火焚烧了。”好，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呢，他提到了有三个门。他说：“当夜我出了谷门，然后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看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继续往前走，就看到了全门。所以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他提到了三个门：谷门、粪场门和全门。我们来看尼希米时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它的重建啊，我们就发现了，如果你看这在九点位置这边就有谷门，然后接下来就有粪场门，还有右边四点钟方向呢就有全门，这是这个城墙的三个门。所以在属灵上面，这三个门都有它的一个含义。好，谷门它代表的是一个苦难，而粪场门呢代表的就是我们可以靠着来除罪，而全门呢就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为主做工。好，所以耶路撒冷啊，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它就是这个 Old City 里面呢，它就有八个门。很感谢主，我们在2015年啊，我跟 Joyce 我们有机会去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也花了3天的时间在那边啊，一个一个城墙和城门我们去看。就是平调的那时候发生在这边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了它这里有八个门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从这个8点钟、9点钟那个位置啊，那个古门就是现在改名字叫做亚法门啊，亚法。然后接下来底下呢就是变成西安门啊，然后在过去4点钟位置呢，它就是叫敦门。还有其他的五个门呢，它都列在这个上面。那时候古城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它其实有不同的宗教在不同的一个角落。譬如说，它在有一个叫基督徒区，就是 Christian Quarter 这里有一个叫做圣殿堂。好，所以这个圣墓堂呢，就是苦路。苦路是什么呢？苦路就是主耶稣他被定罪以后，他从监狱里面出来啊，沿途呢有15站啊，一直到这个圣墓堂里面呢，就进入了14、15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呢受难，然后在这里升天的。所以这是这个 Christian Quarter。 然后在右边1、2点那个位置呢，这里有一个叫穆斯林区。穆斯林区啊，最有名的呢就是苦路，还有这一个圆顶清真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顶上面一个圆圆的，有点像镀了黄金一样的这个一个清真寺啊，那就是穆斯林区。当时我们去进入这个清真寺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早上7点就要排队，然后进入，每天还有限制人数300人。然后进去看这个圣殿，就是圣殿的遗址，但是那时候圣殿已经不在了。然后在4点位置呢，这里有一个叫犹太区啊，犹太区这里有名的就是大家都听过了，叫做哭墙，也称为叫西墙。 但实际上这个墙呢，并不是他原来的圣殿的这个城门的墙，而是一个倚靠墙，也就是他们在建这个城墙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一个 supporting row， 就是有一个 supporting 的 wall 在边撑住他这个墙，所以留下来呢只是一个 supporting 的一个 wall， 他留在那里。好，他是要走到地下然后才能够看到，他是在地下大概十尺那边你看到的有一个西墙。那如果我们看到了在新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犹太人学者啊，他们就在哭墙前面，然后这边颂赞新闻啊，然后在那边默祷，甚至把自己的祷告词塞在这个石柱里面的啊，就是这个哭墙。好，然后在4点钟，在8点钟这个方向呢，还有第四个区叫做 Armenia Quarter， 就是亚美尼亚区。好，所以这就是东正教的一个位置。好，所以它这里呢就是有Tomb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墓，听说是葬在这里。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天主教啊，有基督教，有这个穆斯林啊，还有这个犹太人，甚至有亚美尼亚，这种不同的宗教他们却能够在这边能够和平相处，因为他们这边大部分都是做观光客的这些生意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呢，他们可以维持一个平安的一个假象。但是这里呢，当你去看每一个城墙每一个门，你都可以看到过去神的这个踪迹在这边，他所带领这些子民所做的，还有这些圣殿的遗址就可以让我们可以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学的这些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所发生的这些事迹，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印证。好，所以这里看到了他们要建造城墙呢，也遭到了一些蛮大的拦阻。圣城它荒凉了，城门被焚烧了，也看到了这些外邦人呢不但耻笑他们，也藐视他们。所以常常我们在做主的功能也会碰到这种阻力，但常常我们碰到阻力我们不气馁，我们反而可以把这个阻力变成一个驱动力，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勇往直前来奋勇的做工。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话大家都听过，他说 Unity is necessary thing， 所以在基本的事情上呢，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灵。Liberty in doubtful things， 我们不确定的这些事情呢没有关系，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胸，我们可以来容纳别人不同的意见。Charity in all things， 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心，因为爱心可以包容可以忍耐，我们爱心可以来包容很多的罪，所以在侍奉上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合一灵，要有一个国度的心胸，也更要有爱心来彼此包容。好，所以第三个我们就看到了怎么样来去蒙神纪念。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而那些原来耻笑我们藐视我们的人，他们却跟神无份无权也无纪念。好，所以只要我们有心来去做主的工，主就会让我们亨通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好，所以这些耻笑我们藐视我们的这些外邦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亚比斯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位的祷告跟神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但是这可以参考，就我们怎么样跟神祷告，我们求神的赐福，但更求神来扩张我们的境界，然后求神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虽然在这样一个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也不致遭难，我们也不怕艰苦，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恢复以往的荣景，能够在这里我们继续的来荣耀主，来去纪念主。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么就是做一个宣教士，要么就是做宣教的事，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双职工人。我们不但是一个敬虔人，我们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职场，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信仰和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小组，也可以让他们也能够来去感受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的一个影响，也透过我们手里面所做的工来去纪念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侍奉 ministry 就是我们来去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而宣教呢，是我们走出教会，让我们去服侍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宣教呢，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位的一个大使命。好，这个大使命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上都提到了。所以宣教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好，宣教它是耶稣在地上他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的延续，他也是给我们一个做工的一个特权，一个 privilege， 也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工之一，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到位有意义，也让我们的这一生有一个永恒价值的追求。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来去传承历史所托付我们的这个使命，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有一个进展，也能够达成我们教会设立在地上的一个最终极目的。我最近跟 Joyce 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我说虽然我在基督之家有37年的时间，但是我发现最近的这12-13年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从2006年退休以后能够到国内跟我们亲爱的骨肉之亲来去传福音。而且在国内呢我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就是80后90后00后，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所称的白领骨干精英，他们都信主了，但在那边呢他们更需要有一个带领，所以我们呢就在边可以跟他们来去分享我们信主以后的改变，以及我们怎么样来走这段心路历程这一个见证。所以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教会的宣教呢，其实是在1992年，那时候是董学林长老他开始的。他首先带领了我们有三个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座的老会友还记得就包括这个 Peggy， 包括董师母，还有 Joyce， 他们三个人是第一批我们教会跟着董长老去到缅北、台北大明做宣教的。然后就继续的呢，我也顺服了圣灵的感动，然后看到了国内的需要我就走出教会，然后去那边做一些宣教和培训的工作。但我发现这13年以来，一直到2019年，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生活和这样一个侍奉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也希望你们也能够透过圣灵的感动，也能够有朝一日你们也可以接受神的呼召，也能够让我们一起携手走出去，来去为神来做这样一个宣教的事工。我们知道这个月我们10月份开始是一个宣教月，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里，我们就邀请了一些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或机构来给我们分享，所以请各位务必在每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加入我们的 room， 来去了解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工作。好，有一位牧师叫 William James，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最佳使用生命的方法呢，就是你去成就一个比我们目前生命 更能够持久的一项一个工作。那这样一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在宣教上面有两个 privilege， 一个是我们可以跟神来同工，一个是我们可以代表神然后去做他的工作。也让我们常常留意神放在我们旁边，也许就在你现在坐在你旁边的，如果他还没有接受主，我们也为他祷告，我们也跟他聊聊，也能够带领他来到我们所去的小组，常常去注意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可以传福音的对象。这就是宣教，我们不一定要每个人都走出国门，但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看到每一个人被神所造的后面的那个不朽的灵魂，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带领他来到我们的团契还有我们的教会。好，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尼西米记这样一段回归的一个经文来勉励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 post pandemic， 在疫情后的这样一个时期，也看到黑夜已过啊，黎明将至，我们也看到了解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是不是要预备自己，让我们可以迎合这样一个需要，不管是我们教会的需要，是在马其顿呼声的需要，来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在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基督精兵，让我们可以不但让自己成为一个得胜者，能够帮助别人，更多的人也成为得胜者，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来去复兴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带领我们来去引领更多的还没有接受你的这些朋友、这些同事也来到教会，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去为主兴旺福音，能够为主来得人如得鱼，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
谢谢冯长老今天的信息，会众请起，让我们用这首《你作者为王》做我们的回应诗歌。
我就靠在你之外。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感动、交通、保守和引领，常与众圣徒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会众请坐。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在主面前为自己祷告，也透过这样一个默祷，能够结合我们刚从神的话语里面所来到的呼召。好，现在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刻。我们在右手边这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请您站起来，我们来认识你。好，如果没有的话，请问左手边有没有哪一位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好，请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韩峰，然后我们一家人就是最近从 San Diego 搬到这边来，然后到这儿以后有一个就是认识有些年的一些朋友，他叫 James， James Wu， 他应该是可能去 Foster City 那边的教会，但因为我们家离这里比较近，所以他替我们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属灵的家，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然后我太太和小朋友在那个儿童的那边，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跟各位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敬拜神。谢谢大家。
好，我们欢迎你，韩弟兄。好，右边这边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叫刘方舟，我是上个星期日开始过来，然后今天是带着我太太和两个小孩一起来。
好，我们欢迎你刘弟兄。好，等一下散会以后我们可以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今天来的这两位朋友。接下来马上我们在那边会有一个 B4 的这个教室，有一个今天刚开始的一个主日学，这是有关家庭亲子的一个题目，是从这个林真儿传道他为我们所用 Room 来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好，请大家都能够来去收听收看这样一个节目，非常的难得。好，刚刚我讲到了我们每一个祷告会我们都要邀请了一位宣教士来分享他的事工，所以接下来的10月5号呢，就是 Alex Chen， 他跟我们教会也有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他是原来是在南加打篮球的一个弟兄，但透过他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事工来去带领这些青少年们来信主，啊，所以他现在呢是在台湾才在做这个宣教的事工，所以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他更多的这些他的事工。 好，我们看每一年的年会我们都会有一个洗礼，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了，10月9号开课，有8堂课。如果在座的或者你认识的有愿意来去接受洗礼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鼓励他们来参加这样一个课程。另外呢，我们也鼓励在座如果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了3个月以上了，然后你认为这边就是你属灵的家，我们也很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欢迎你能够申请入会啊。入会呢，我们也有一堂课让你能够了解我们的会章，了解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历史啊，然后进一步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接触。好，我们聚会今天到此为止，愿神祝福各位。